哎，开会喽！
好想进步去原地踏步，没过几关，英文不好，都不知道同事几岁。公沙小，
两位阿伯每个礼拜台美起来在科技处找梗话，听完就能来个 smart talk。
别人可爱的电视形象，
在花样一的科技渣男
上班下班陪你打开萌萌站起来。
大家好，欢迎回到这礼拜的萌萌站起来，这是一个每两周台美国际科技闲聊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德乌。
我是 Teddy，
我刚刚是多一个国际，
对，
好，平常没有国际
，OK 啦
，OK OK， 本来就是很国际，好不好？
没错，
多国际。我们那个，我们第一个要讲的事情，你看，就是，我就你看《三体》了吗？《三体》够不够国际？《三体》超国际，
《三体》超国际的，《三体》。很妙欸，它是我近期看过很妙的一个影集。
怎么说？
因为第一个它本身其实就是中国的小说，然后又是中国的科幻小说。我不确定它到底产出的年份的时候，中国到底允不允许他们的国家的人这么有才华，因为他有经历过很多那些革命啊什么这些的嘛，对不对？他们就是很多限制的国家。
对，
所以有三体其实是已经很厉害了。然后他们在拍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又里面的角色都是一些不知道中文的名字，可是其实是西方人在演，然后有些场景又在中国，有些又在别的国家，所以就你会觉得很妙。身为在他们附近国家的一个人，就会觉得这整件事情很妙。然后我看到他的评价其实也蛮两极，而且他的两集不是说哦很难看，这大部分人就是讲说哦他的节奏太慢，所以看到快睡着。哦，我没有，应该说20%的人，我听到的评论长这样，剩下80%就说很好看。那我自己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科幻片的人，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科幻片就有点太夸张，太距离我们太遥远。可是他的这个，然后有时候科幻片的那个节奏又很快，或者是资讯量太大。可是我觉得《三体》是一个看起来很舒服的科幻片。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妙的事情。你看，你有看吗？
有，我看。
你是小说也有看，还是你是
没有？我只有看那个 Netflix 版的。
我也是。
大家是说有一个腾讯版跟一个 Netflix 版嘛？然后腾讯版就是你知道中国人拍的，然后所以就是比较照原汁原味跟小说的设定下去拍。
对。
但 Netflix 版就是你知道，毕竟要给外国人看，所以就。把里面的很多角色都换了他的种族啊，然后什么这些的，然后集数也少非常多嘛。但是就是我自己看一下，我是觉得蛮喜欢的，因为我跟你相反，我第一个是本来就很爱看科幻片的人，然后所以这种东西就很合我的胃口。然后我觉得他节奏并不会到很慢吧，他
对啊，
他有点像惊悚片，所以他会把你吸在里面，就是不是纯粹。像很多科幻片就是打打杀杀，然后或者什么干嘛，没有，他这个就是前面真的会有一种悬疑惊悚感，就是让你觉得哦，这到底是怎样？这是在恐怖片还是鬼故事？没有，这是科幻片，
对，
就有这种感觉，对。但虽然后来觉得很扯了，可是本来这科幻片大部分都会很扯嘛，只要你愿意进入他给你的那个设定，你就会觉得哦，这一切都是还蛮合理的。
而且它其实是很久以前的小说了，所以它的很多想象啊或者干嘛之类，可能没有真的是说哦，从我们现在的科幻片去看的话，它的想象力好像有那么一点古老，但因为它就是很久的小说，而且它现在才拍了第一季出来吧？
对对，
它总共有3本小说，但应该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讲。
嗯，可是我自己看到新闻就是说哦。就是那个导演，因为他们花了砸了非常多钱在上面，就是你光从那个就是他前面说文革应该好，因为这第一集的前几分钟，就是光说文革什么，就是他们花了成本非常非常多，所以他们现在还不确定 Netflix 愿不愿意给他第二集，就是要看
回不回得了本，
对，就是要看就是看的人到底多不多这样子。可是好像
我觉得他话题度很高欸。还是我们是在同温层，所以很高。但我真的最近有在看剧，都会问说有没有看《三体》，所以应该是可以回本。 可是可能西方世界他们就不买单这种东西，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写了一个厉害，就这说不定是中国最有名最厉害的科幻小说之类的。
对，
西游记算科幻吗？
西游记不算。
那个那不然
科在哪里？科幻在哪里？
科幻不就是怪力乱神？
哦，没有科，没有那个是幻啊，没有科啊，
没有科学。
对对对对对，
西游记那个说不定以前的科学就长这样啊。
哦，
对对，不一定是要一些什么电磁波那种，你知道我们知道的东西。
哦，没有，没有，就是那个是中国这个神怪嘛。科幻片就是要有一些外星人啊，或者是一些科技很发达的东西在里面，未来世界这种感觉，对、
okay.
对对对。但讲回来，就是好像外国人这边就是的确有造成一波讨论，可是没有他们想象的高，所以就真的不知道会不会继续有第二季这样子。嗯、对、嗯、对。
那有看，尤其中国很多人看，可是他们看的可能是腾讯版或是盗版、嗯，
对。
然后大概就是靠台湾人，全世界靠什么？台湾人在撑吗？因为看得懂中文，然后知道这个东西的典故的，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啊，好可惜哦。
但我有些外国朋友的确有看啊，可是就是看到底有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这样子蛮有趣的。然后我后来看了很多，就是超立方的解说啊什么的，他就有把腾讯版跟小说，还有跟那个 Netflix 版稍微就是你知道比较一下什么。
我觉得很大家都很多人就是靠三体在那边蹭流量，然后就是。要讲不讲，然后就放很多集的讲，你知道吗？就好像三体这个东西可以拍个100多集左右，我觉得这会不会太超过了一点？
对，他真的做超多集，但是我觉得就是他想要把小说的细节全部都补给你，所以才会做这么多集，我觉得啦，对吧？但就看大家，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喜欢靠这种东西把小说的东西补完嘛，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看小说，那、有些人就觉得哦，这个。对啊，可能就是真的是超多集，真的是很多集。
但是如果是把小说补完的话，其实这样就没有忠于原作啊，对不对？这里的它，因为它是电影频道，所以它的原作应该是这部电影在讲什么，而不是哎，这部电影跟它有关，什么哈利波特，然后你跟我讲超多这些东西，可是这个电影面就根本没有。所以我看完这个的预告或者看完这个 digest， 然后我再去看那个的时候，我想说，嗯，奇怪，为什么这么少东西？
哦，嗯。就看看大家想要到底想要靠他的频道得到什么，或者是靠这些 YouTuber 得到什么，对吧、啊嗯？没错，但不错啦，这算是一个不错的剧，推荐给大家，还不错、嗯，还不错，至少
近期最有共鸣的一个东西，
有共鸣哦。
应该说，
我是没什么共鸣。
在看的时候，你看剧这样讲说，现在那个什么《泪之女王》吗？还是什么？就是韩剧大家喜欢的那个路都不同，可是。最有话题性的就是问三体，大家不，你多少就说啊，我还没看，可是不会说那什么东西这样，对，就是最能聊的东西。哦、那你说其他的、哦，就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共同性。
有啦，像前阵子有一个还算红，就是《孙家兄弟》嘛。
哦，
不然
你有看吗？
我还看到一半，看到一半。
你喜欢吗？
还行，就是当一个无脑瞎剧看一下，
okay,
还行啊。
是喜剧。
他就是也不算喜剧，但是算是吧，动作喜剧有一点点。对对，但是他故事背景设定就是在台，就是在美国的台湾的黑道这样子。然后里面就会讲一些，就是你就会听到，就是外国人 A B C 突然就是你知道讲一段英文，然后很生气的时候，突然就是用一个超烂的中文。对，骂了一个看那娘，但是就是超级没有愧靠，就是一个外国人硬骂，你就觉得你就整个笑出来，就觉得哇靠，对，硬弄蛮有趣。但好，三体好不好？这个最近蛮红，推荐给大家。然后哦，这一拜我觉得我们的新闻都还蛮，就是你知道没有再继续讲一些什么 Facebook 啊什么之类，可是我觉得都还蛮硬核，不是硬核，就是蛮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最近看到有新闻，就是说这个电动车越多，其实会帮大家省电费。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我看到，我觉得哇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完全不符合逻辑啊，
是不是？
对，就我不知道，Teddy， 你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看到这个新闻，你有觉得
我看到的时候想说哇，又是什么杀人标题，想骗我进去是不是？但就真的还是很想看一下，所以就看了一下这个文章，我觉得他的论点我个人是接受了。然后他也有做一些实验嘛，就里面有一些数据啊什么。他的论点主要是说，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些电网，我们先不讲那种很复杂的环境，说像假如说美国，你可能有民营的公司可以把电卖回去，然后又什么什么竞标干嘛，我们先不讲那么复杂的情况。他单纯论调呢，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发电的公司，他们买进的这个发电的设备。那他摊体的话，就一定是设一个什么十年、二十年的摊体嘛。所以就像飞机或是公车一样，他在这段时间里面，这个机器能够用越多，那其实对他们来说就赚越多的钱。那反正他摊体的成本是一样的，所以能够赚越多钱是越好的事情。那以前其实大家在用电的时候，大部分的用电都是在白天嘛。你说你要这个吹冷气，然后可能什么就是工厂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到了晚上之后呢，家庭的用电其实不会去超过工厂或者说你上班的这些用电，所以其实晚上是这个电是很便宜，然后用量也低的。那现在电动车出来之后呢，电动车的车主都倾向于会在晚上充电，因为晚上就是一个他们不需要通勤的时间。那晚上也会有像台湾有时间电价，那我觉得全世界的电价应该在晚上都是比较便宜的啦。所以等于是晚上他们就会开始有一批新的客人固定的去这个买这个电，就是去帮他的车子充电嘛。那这个时候他其实是可以让这每一家电力公司的卖出去的电的数量变多的、哦、那虽然他晚上的价钱没有像白天那么的贵，可是他晚上能卖总比完全没有人买还要来得好。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总体他白天加晚上卖出去的电量会远比以前没有电动车的时候还要来得更多，那他的利润变高，就基本上他可以就是假如说白天也少赚一点，晚上也少赚一点，因为他其实总体可以卖更多嘛。那这样他的机器也可以就是一直是维持在就是保持有产能的状态，所以这个是他的主要的论述。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些什么绿能啊干嘛干嘛的，所以我觉得加入那些东西之后，总体来说结果还是长这个样子。不过就是因为Yeah, 这就是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也还在观察看看。然后他们这个文章里面其实也有去回测说，如果按照过去几年的历史来看的话，它会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们做出来的结果是就是答案是跟他们的预设是符合的。所以也就是说，电动车的越普及其实不会让大家的电费越来越贵，而是会让大家的电费越来越便宜。我觉得我会想要贴这个，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电动车有蛮多的，不能说误解，而是说对电动车这个新出来的东西是不理解的。然后它也不是一个说哦，像是一个新的 app 可以下载回来玩玩看就好了。那个电车一台都好几百万，那一个人也不是说哦，我买一台然后不喜欢把它卖掉。就是我们不像买手机或者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么小的东西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观念普及或者什么的，那个就是蛮就是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啊？像是很多人会讲说什么充电焦虑啊。电量焦虑，然后等等之类这些东西。
那你下一台你还是会继续买电车吗？假如说你要换车的话，
我上礼拜跟我朋友坐车子的，就是他是在车子公司上班的人，然后他们公司有生产油车 hybrid， 然后那种油跟电都有，然后还有纯电，他们全部都有。然后他就跟我聊，他说：“哎、欸，那你下一台你还是会买电车吗？”我觉得我下一台还是会买电车，因为第一个我喜欢就是新的东西，我觉得它很有趣，一直在变化，所以你会觉得就是哇，连你的车子都在变化，很有趣。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它可以在怠你假如说你在路边闪双黄灯，你在等人，你就不用发动引擎，那边发废气，然后你就可以吹冷气，我觉得这点很棒。然后再另外一个是，它开的时候其实蛮安静的，在市区开是蛮安静的，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体验。所以我觉得下一台是我买电车了，除非生活环境很大的改变，像我们之前提到那个里程焦虑这件事情，那可能在你住美国的郊区，或者说你住在加拿大那种就是比较靠森林的地方，你可能充电没那么方便，或者说你是极端气候太冷太热，那你可能会考虑就是买油车嘛。可是我觉得以台湾来说，台湾很就是很密集，所以充电不是问题，电很便宜，然后所以在台湾其实开电车是非常适合的事情，所以我下台应该只会考虑电车。你会考虑吗？
我会，可是毕竟在美国这个环境，我觉得它会是我的第二台车的选择。就是我不会说家里，比如说全部都是电车，就至少一定要有先有一台油车， 然后可能第二台假设需要的话就是电车这样子，对吧？不会是只有一台电车，不然真的假设今天要出一个远门或者去山上去一个远的地方干嘛之类的，那个真的会比较怕怕的，对吧？嗯，就是可能就是我跟你们反驳，就我还没有那个习惯去做功课说哦我这个出去我要去哪里充电，因为像我知道很多开电车的朋友就会，他如果今天要出远门他就会，就是你知道在市区或什么的在平常跑的地方不用嘛，可是今天去远的地方他就开始要做功课说，哎，我要怎么规划一下我等一下到时候怎么在哪里充电这件事情，对吧？
而且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的那个地方他没办法充电或者是没根本没办法到，那你就会放弃去那个地方，
对，
你会被限制，你就是不能去，所以我觉得想象力会有一点点的被限制，有点可惜。
嗯，对对对，所以就我觉得如果真的会的话就是会有两台，就是一个电这样子，对吧？啊，然后会想要电的原因就是像你说，就是毕竟就是想要去体验一下这个东西，虽然做过非常多次了，可是我觉得自己长期开应该还是会有很多不同的心得在里面，对吧？
实际上拥有然后去操控它，然后或者说让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还是感觉不太一样。
没错没错，而且最近那个啊 Elon Musk 不是就是在那边又在那边喊降价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他那个图，就是说什么一台只要$40,000还是三万九，然后重点是他下面就有一行大字，然后这个东西被大家疯狂拿出来讨论，一个是说等一下$40,000真的很便宜，就是有点像你想看一台 Tesla 在台湾的角度就是卖你 RAV4 的价格或者是 RAV4 更便宜的价格，然后那张图下面一个大字被大家讨论是什么，他就说这个价钱好像$39,000吧，是已经扣掉了美国的这个税务优惠，因为你买电车会有税务上的优惠嘛，再加上把这个什么油的费用，就是加油跟保养的费用摊提进来是$39,000，对吧？就是他把你省下来的油钱已经放进去这个价格里面，
是东扣西扣那么乱扣一通。
对，然后大家就你知道，就是网络上的乡民看到这个就大爆笑，然后就开始狂，就是你知道狂骂这件事情，也不是狂骂，就是狂酸这件事情。他说：“那你怎么不把那个油车跟 Tesla 保险比较贵的钱再加回来？哎，要算就是全部都算进来啊！”就是。你知道这就是一个 marketing 的手法，就蛮好笑。然后还有人就说：“你怎么不把那个 Tesla 撞到一下，然后整个什么钣金都要换，或是电池要换的那个钱算进？你的未来的油钱都扣进来了，你那个保险，然后或者是撞车比较贵的钱要算进来才对。
未来油钱扣进来，我是真的觉得太离谱了。
对，
想说哪招啊？还是说把那个什么机油啊，干嘛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也把它扣一扣？”
对，真的。
可是说真的，38,900没有很便宜啊。
嗯，
因为38,900台还是，而且我们如果只看美国，不要说它进台湾会变更贵，38,900也要快120万多哎。
对啊，可是
那你要卖这个是 Model 3现在最便宜的型号是38,900，
对。
可是你看一台 Toyota， 它最便宜最便宜，现我不知道多少，70万有吧？
嗯，
总不可能破百啊，对不对？破百是。都已经什么 Camry 啊那种比较好的车子了，
哦，所以才说就是大概是 Camry RAV4 的等级，
哦，
就是你买一个好一点的 Toyota 也是差不多这个价钱，
嗯，但它的品质可能就是不是那个样子。
你说哪一台的品质？
我说 Model 3的品质绝对不是说什么比较好的 Toyota， 就是那种可能最烂 Toyota 都可能都比它更好一点。
对，但我觉得
但是它会出更便宜的版本了，他们一定会再去出更便宜的版本，对吧？
对。但只是就觉得这个把未来油钱摊提进来然后放在里面，
我觉得其实电车跟油车其实中间又有很大很大的隔阂，然后油车的车主或者是电车车主大家都会就是很激动的去批评对方，像假如说大家都会说什么电车说 哦电车呢真的比较环保，那个你的发电的过程怎样怎样，然后他们可能说哦油车怎样怎样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是觉得蛮妙的啦，就不过就是一台车，然后就很像是你那边站说我要加酒吧加柴油一样，就觉得嗯 ，OK， 好。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妙的是，大多数批评电车的人应该都没有开过。
哎，对，这是真的。
就是，
然后大家都开过油车，
对对，
所以蛮妙的一个状况。
没错没错，就很像安卓跟苹果之战，大多数骂、骂 Android 的基本上都没用过，
对，
所以就像你们这些人，就是
欸，我有哦，我有，
所以要真心的两个都用过再来评价嘛，对不对？你不要那边看的好像那媒体报一报或什么，你就在那边噼里啪啦讲这样子，对吧？这样子就是对不对？我们所以才我那如果你今天没有用过，那怎么办？那就是要听多听萌萌站起来，
真的，
因为我们会帮大家测试各种东西，对不对？像
蛋香膏，
对，没有讲到这最近那个啊 ，MKBHD 就是美国最红的科技评论 YouTube， 他最近就出了一个那个嘛，他出了一个影片，专门在讲说那个，他说是不是因为他被骂，他被网络上骂，
对啊，他最近出什么事情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简直是荒唐的可笑，就是我觉得大家只是在找流量而已。就是他去评测了一个新的 AI 的那个产品，就是 AI 的一个徽章，讲做徽章，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的徽章，然后这样子吸在你身上，然后它是一个 AI 产品，所以它是完全不需要跟你的手机一起，等于是bundle结合使用的。然后它里面自己就要电池，然后它里面自己就要 SIM 卡让它上网，然后等于是那个产品它就评测嘛，简单来说那产品就是一个随时随地粘在你身上的 Alexa 或者是 Siri， 你可以这样子点点就是拍两下那个徽章，然后就跟它讲话，就是因为它上面有镜头，所以你可以拍两下说哎，这个 AI 你看到什么，然后它就相机就会扫描你面前的东西，然后就会用云端，就传到云端嘛，然后再传回来就，就哦，我现在面前看到的是一台 Model 3， 然后背后有很多树，然后现在我可能在台北市，就是类似这样子。那你可以随时问他其他问题，比如说你就可以敲他两下，说，哎，现在几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简单来说，他就 review 了这个产品，然后他就说这个产品真的是，就有可能他下了一个你知道比较强烈的标题，就是说哦。这个有可能是 worst product I've ever reviewed， 因为对，然后简单来说就是他那个上传很慢，所以你可能问他一个问题，他要等那个三分钟，或者没有三分钟，
超久
哎，可能要等30秒，他才会传回来，你知道吗？然后再来就是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比如他会过热啊，他会没电，他一下就没电啊，然后他有时候问的问题，比如说他给你的，你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给你一个5分钟的答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什么之类，反正就是因为毕竟这是第一代产品嘛。然后他就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蛮不值得花这个钱嘛，因为要$700。好，简单来说，他就是讲了这个产品，然后呢就被大家就是不知道是抖那个 TikTok 还是 Twitter 就被大家转发，就是说哦，因为他前一次讲一个他产品这么烂的时候，是讲一台车叫 Frisker。然后结果他讲完没多久 ，Frisker 就爆出新闻说，哎，这个 Frisker 要就是破产了，要申请破产保护。然后呢，大家就说啊，你看，就是 NKBHD 他现在又要讲这个，所以他那个网络上人就下标说 ，NKBHD kills a company， 就是又要来 kill，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要把另外一个新创公司搞爆了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这样疯传疯传疯传，因为这故事很耸动嘛，就是哦，一个最厉害的 YouTuber， 然后给了一个烂 review， 就直接把一个新创公司打趴，可能会直接把他们打破成这样子。然后他就跳出来拍了一个影片，他就说：“这样，我觉得先讲到这里。就我想要先问你，觉得大家就是网络上大家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就是
你说他要杀了一家公司这件事情，
就是很多。”好的，很多新创公司会因为这些 bad review， 然后被这些 reviewer 就是杀掉，就是等于是说他的产品可能没那么差，可是你知道，就是这些网络上 review 仔或是开箱仔讲了一些坏话，就害大家不想买。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怎么看？
我觉得自媒体或者说现在网络这么的发达，那他愿意来爆你的东西。就是一个让你红的机会嘛，就是现在 startup 这么多，对不对？自媒体那么多，所以我们跟以前上一辈在创业的环境其实已经差很多了。上一辈其实没那么多这个，所以你只要有创，你愿意出来做，哇，你就是你可以有点什么东西。但现在就是人全民皆网红，全民皆创业者，对不对？然后 不爽的话就送 Uber E 干嘛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有报其实是好事。那当然我觉得站在创业者的立场就是说，哎，被你这样一讲你个人偏颇支持然后就还有公司倒掉，我也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他讲的好的话，那哇你也红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去加速他这个产品的一个生命周期吧。嗯，
哎、欸，
我会想要被评论。
嗯，哎、欸，我觉得你哎、欸、不愧是创业者，就是讲的真好。就是他后来自己快速，他好像第二天还第三天就直接在车上，就你知道手持镜头就拍了一个回应。他说他想要讲两件事情，就是 MKBHD 对这整个新闻的回应。他第一个，从来就不是 bad review kills a product， 是 bad product kills a company。就是你产品如果真的做超烂，你本来就会卖不出去。我只是帮你放大这件事情而已，所以你不能去怪人家把你的产品讲烂，是你的产品真的是这样。然后他当然也分享说，他不是唯一一个讲烂的、啊，因为网络上很多人就你知道做开箱的，他就是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讲法，而且像他就有说他。对他来说他站在那个位置，所以他当然他要讲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机器很容易过热或是很容易这个没电的时候，他甚至去打电话给他的其他的认识做科技 review 的，问他们是不是有一样的问题，确定不是说他自己拿到一台机网，就他实际是后面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再来就是像你说的一模一样，他说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他每天收到多少邀约说要评测这件事情，就是你的产品一定要够有趣或是够怎么样才会被他拿出来讲，就是在他没有拿出来讲的情况下，可能说不定根本没什么人知道你发表了一个这个东西，知道吗？然后所以这个是他第二点。然后第三点他就说最有趣就是他说这个东西像是他以前 review 过一台华硕的手机，然后他就说这个手机的那个震动马达简直是烂到像渣一样，就是他说那个手机每次震动的时候就发出超大的声音，然后就是让你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他就把那个片段拿出来放，然后他就说，如果你的公司就是一个我忘记他用什么形容词，反正就是一个正常然后资金够的公司，你会拿这些评论来更新你的产品，让你的产品做得更好。他说。结果他下一代那个手机发表的时候，他被邀请去发表会，他们里面的工程师真的把他叫出来，就是哎、欸，就是他就说这个 MKB 你一定要试试看这个马达，我们就是这个第二代的马达超猛超舒服，震到你真的是觉得
是按摩仪，
对，很高级。所以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完全没有错，就是从来都不是 bad review kills a company， 是 bad product 你自己的产品做烂才会 kill a company。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啦，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啊？
而且 MKBHD 已经算是科技评论者里面非常，我自己觉得非常公道。他不是那种就是搞不清楚状况那边乱骂啊干嘛之类，他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他的用词也都还算是很中性，去表达说怎么样。他不是那种有些台湾有些电竞直播主或台湾有些那种闹事系 YouTuber 的那种白目。所以我觉得他会去讲，我觉得很合理。然后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频道的这个数字啊，他的这一个影片是在10天前发布的，总共观看次数是682万次。
你说 review 还是说回应
？review 啊、
哦、，review
回应的话是回应，回应的话还好380万次，但我觉得 review 比较重要，是682万次。然后我跟你讲，就他的频道平均来说，如果不是去 review 像是 Vision Pro。的这个东西或者是什么 Samsung Galaxy 24的这个东西的话，平均的观看次数大概是250万到350万左右，所以也就是说他这支影片其实已经赚到了比别人多2倍的曝光量。
嗯，
好，所以现在有2倍以上的人知道这个公司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卖多少钱，你连要去哪里买你应该都找得到。那如果你去看一下他其他的影片，Apple Vision Pro 的开箱是866万次，而且已经2个月了。Apple Vision Pro 它有一些很蛮不错的作品，2600多万次，可是那个是高峰。好，那你说 iPhone 的 review 干嘛之类的，对吧、啊？那个都是那个，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它还是赚到很好流量了。就真的是你烂产品才会把你公司害死。你如果真的好，
对，
在它的频道你是不可能会被这样讲的。
对对对对，所以。 所以我才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欸、对啊，就是有点像是大家找到一个梗，然后在网络上这样子疯狂的转发，因为这个标题实在是太吸睛了，就是说，
不过他后面写 for now 哦，
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MKBHD、
哦、讲说 MKBHD 去捅他这样子，
就是、讲一句话就可以杀掉一个公司，这一个
然后标题党的话应该就疯了，对不对？哇，
对，
超吸引人，
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好不好？大家还是就是要稍微想一下。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趣啦，就是标题党就是不会想这些事情，然后可是这些事情就是你要花时间去消化，因为 我甚至看了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他的评论，就是刚那个影片评论，就大家很多人就是在里面写说哦，我是被 TikTok 吸引过来，所以甚至就是很多这种人，他们就这样剪剪剪，然后丢到 TikTok 上面，然后就说：“哦 ，NKBHD 大骂这个烂产品，
移花接木，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对，
断章取义，太气了，
对，太气了，太气了。所以好不好？再下一个结论就是不要再看 TikTok 了，真的是伤脑，
太断章取义的东西了。
对对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继续讲一个断章取义的东西。这几天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文章，算是 这几天最红最红的文章，叫做
赖清德的内阁
怎么样要讲国防部长是谁是不是是不是发了
这个换一个角度来想，人家就真的是多才多艺，才能多到不行，又懂金融又懂军事又懂外交，
又
难得的人才，
又懂超商，对不对？
太有超商啊，
全那个、啊、福利熊熊福利不是、
哦、对啊，台湾难得有这种人才真的是不能埋没、啊、对不对？护国神律师
神熊 对好，没有，我们要讲不是等一下突然大转弯吓我一跳，但是这个我们要讲的是这几天最红的文章是美国有个媒体还算是有重量的媒体，有声量的媒体，因为他被 The Verge 转发，他叫做他写了一篇非常详细的报道，叫做中文翻译叫做台积电是地球上最烂的工作场所。哦，我跟你讲，这个标下下去真的是很狂欸，就是
我觉得你刚那个 NKBHD 跟这个接的真的很好欸，就是一样就是很狂的标题在那边带风向
对，然后它里面就是一个非常第一个，它是一个非盈利媒体，它叫做 Rest of the World， 然后你如果去看它那一篇的话，就是它整个你就会看得出来，这是一篇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精神，做了很多很多访问的那个报道，就它整个排版啊照片都不是那种你知道路边小报在那边随便写的，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很像报道者那种感觉，他就是真的很认真的在那边照照片啊，然后访问。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他访问了非常多在美国的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美国人啊，哦，不是台湾人哦。然后这个他大概就是讲说，哦，这个大家招募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台积电的名号很大嘛，对不对？全世界最先进的制程。然后就是说一开始被招募进去，他说啊，我要进来这个推动人类科技的界限，我要做全世界最屌的产品这样子。但是结果这些人呢，因为你知道会先送到台湾来受训，然后就发现就是一直以来都有耳闻啦，但是这一篇应该是最认真的把这些都一五一十写出来，就是说就是这个他说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台湾的就是整个制度非常的僵化，然后呢就是台湾人呢会有一种就是奴性真的超重，然后就是说这个他讲了很多很多这个算是怎么讲，就是台湾跟美国的可能工作文化的不同，然后还有这些美国人到台湾来受训然后回去 Arizona 的一些这个应该叫做 cultural shock， 就是两边的工作文化真的差太多。他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美国的工程师就会觉得说，哦，就台湾人就是卖干，然后呢非常非常的有一个奴隶心态这样子，而且他就说这个东西不是 以台积电的这个奴感或者是这个压榨劳工，在台湾的标准来说其实也不是到好到哪里去，就他在台湾的风评，台积电本来就是你知道十万青年十万干啊，就是轮班救台湾，所以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以美国的说法叫做 work-life balance， 就是一个很糟的地方。然后呢他就是大家就说哦，台积电会做成这个世界成功就是靠什么奉献跟服从，所以他就说这美国工程师就觉得好像都没有办法就是 challenge 他的主管，他就说他发现台湾人就是在台积电里面常常会做一些虚假的东西来讨好主管，或者是让自己的 team 看起来不错。然后再来就是他说他这个工程师常常会问说这个问主管说什么是 priority， 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然后主管就是说 everything is a priority， 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最重要。对，然后
屁啦看他们乱。
然后呢他就说他们也访问了很多前台积电工程师，他就说很多时候他们加班完成一些事情只是为了发现这件事情根本不需要做，我觉得超有趣的。然后呢再来就是反正就是讲非常非常多东西，就是说哦，这些台积电工程师啊在公就是公司这么严苛的管理下这么久，他们早就习惯这些漫长的工作日跟这个工作时间以外的电话，但是在台湾你的薪水跟你在台积电上班的这个名声是完全值得的，可是这东西一旦拿到国外去就是你真的是就是完全就是你就没有这个光环了，那你的薪水也比不上人家，那你到底凭什么叫人家来卖这个肝？然后就是这些美国人当然就很不爽，哦，台湾人在那边加班啊，然后无缘无故加班，然后在那边写报告，就是觉得很不耐烦。然后他就说，台湾人真的太爱做很多面子工作或是面子工程，就这些事情，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里面非常非常多批评啊。然后他就是很多他另外除了好，就以上算是工作的事情，另外一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HR 的文化里面，就他还讲了一些这个观察，比如说他就说，哎，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可以在那个电脑的桌布上面大拉拉的放一些比基尼女郎的照片。然后这件事情，这是我们等一下再来评论这件事，但是这实在是太有趣了。就是在美国，你基本上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除非你是20年前的那种公司，或者你在超级传产。可是在一个新的算是科技公司基本上你看不到，然后呢就是他们就觉得有些人就觉得这东西哇这个绝对不可能在美国出现，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就说哎，这个台积电的主管会威胁员工就是哎，小心就是你明天就没工作了，可是在美国人这件事情是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如果你主管没事把这个拿出来讲威胁你，这绝对会去 HR 那边，然后呢绝对会就是你知道这绝对会变成一件 HR 要介入的事情，因为就是不绝对不可以就是主管没事拿这个你明天没工作来威胁员工，这第二个。然后最后他们还讲到一个张忠谋之前用的被访问的时候讲的事情，他就说哦，张忠谋说呢就如果一台机器在凌晨一点故障，在美国呢他第二天早上会修好，但在台湾呢凌晨一点故障他在凌晨2点就会修好。然后张忠谋在受访的时候还说，就哦，而且修完了之后呢，这个台湾工程师的太太会就是一句话都不会说，就回去睡觉了。然后这个美国媒体就下了一个标，就说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张忠谋说这个工程师的太太会回去睡觉，这件事情就展现了美国跟亚洲的不同。什么意思？因为张忠谋没有用伴侣这件事情，就他直接assume所有的工程师都是男的，然后他太太就是会他会有个太太然后回去睡觉，就是在美国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很多这个性平啊什么，所以他们不太已经他们基本上都会用他的伴侣这件事情。然后这整篇文章就是讲了非常非常非常多，就是哦这个美国人的这个阶级制度台积电的阶级制度啊，然后美国人就是你知道熊本大家都知道嘛，就日本的厂已经开了，就美国的厂还在那边弄来弄去，就是大家讲到最后就其实就是对 这个奴性不够，然后钱可能给的不够多，就很精彩的一篇文章。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在美，就是你可能在国外上过班，或是你在新创上过班，这个真的非常值得去看一下这整篇报道。因为台湾已经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版本的翻译翻出来，可是就哇，我看完真的就觉得哇，毕竟我也在台湾上过班，就觉得哇，真的会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我觉得大部分啊，70-80%其实是蛮准的描述了，蛮精准的描述了台美或者是亚洲跟欧跟这个西方的工作文化差距，对吧？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报道。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朋友们转发这个报道？
没有哎、欸，但我觉得留言里面有一个蛮好笑的，写雪晶片，
雪，你说雪钻石的那个，
对对对，雪晶片要拍电影的，我觉得很北蓝，
但。对啊，我觉得看完之后我真的会，就我觉得先讲最后 HR 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再回去讲这个文化部分好。就其实你说张忠谋那个访问，哎，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我真的不觉得他讲的那个话有什么，直到我看了这个美国评论之后我才发现，哦呦，就是哎，美国人好像真的很注重这个东西耶。然后甚至像我看到有些台湾的网友们或乡民们就回应说：“哎、欸，这个电脑桌不放妹子、放比基尼女郎有怎么样嘛？”然后再加一个料，就是他那个访问里面就还说：“哦，美国工程师有发现这个台湾工程师会有那个群组里面在传一些 A 片什么的。”
不是啊，这是、这跟国家无关吧？其他的国家不会这样吗？
对，我也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不会、
这个、怎么可能，你总会跟朋友会传一些垃圾话，
对，
贴一些什么北蓝的什么梗图干嘛的，
可是绝对不会跟同事，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很怕，在美国就是你这是超级不 appropriate， 而且超怕被 HR 抓到你就完蛋这种、
哦、如果是在公司群组我是觉得很不妥了。那你如果说私下那个 line 啊，还是什么你自己的那个，就如果你是在公司穿，我是觉得不是，真的不是特别好哎、欸。
那你觉得就是桌布放穿比基尼的女生，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
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我认真的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对啊，虽然讲这些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我很不得体或者干嘛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就是比基尼它就是也是一种的衣服，那就是有时候男生就、哦、大家都会说哦，男生在物化女性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女生他们也会想要看帅哥或是那些你知道吗，只有穿着那种就是包很紧内裤那种就是肌肉男干嘛，那这样不是在物化男性，我就只是觉得我真的觉得还好啦，就是你如果不把它当成是一种色情或是干嘛之类的，那就还好、啊、就是人家就是穿泳衣，那你放你喜欢的女生的照片，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不要说露三点干嘛之类的，或者是有些那种很奇怪的，就是没那么妥当的动作什么。
对，
对啊，我觉得，我觉得没有不妥。你觉得会不妥吗？
我觉得今天在就这件事情，就是绝对不可能在美国公司发生，
哦，
绝对不可能。对，就是你。如果真的放了的话，你所有的同事经过你的电脑就会有一种就是这个人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台湾我相信在台湾会有一喵点就呦是这样子，但在美国就是那个差别会很大，而且你可能真的就是会被 HR 过来关切，因为可能知道女性的同事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你不能做出这些东西让他们就是对，其实不能让造成别人的不舒服。我怎么笑？
为什么要去看别人的桌布？他不是放在你的桌面上面？
可是你放出来，就可能会被别人看到嘛？
哦，
对啊，对，
我觉得台湾跟美国的那个文化真的是差很多。像美国就很在乎说，哦，张忠谋刚刚没有说人家的伴侣，而是直接讲说他的太太怎么样？
对，
我认真也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
对，
因为就是那张忠谋他这么懂他的公司，他里面就真的都是男生，对不对？那为了讲这些所谓政治正确的话，我觉得已经有点太超过在为了政治正确而政治正确，然后说为了好像假装自己是很在乎公平正义，或者是在乎这个每一个族群的权益，那我们就变成是讲话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可是我觉得人其实不是天生就会有恶意去欺负别人等等之类的，但是如果当大家这么明确的在这边，就其实很像你今天如果去住一个 Airbnb 好了，或者你去一个游乐场所，然后他上面就跟你讲说，哦，你正常游乐场所，迪士尼可能会说，哦，有心脏病、孕妇啊，身体不舒服，你不要搭云霄飞车嘛。但如果他写超多，写嘛五六十百样，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云霄飞车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上面是死过人，还是说你上去头都会断掉？每个都是那个叫什么玩命终结战？所以当你写越多，大家就会开始去脑补一些其他奇怪有的没有的这些东西。当然有另外一种说法，大家会说，哦，那就是因为有人怎么样，所以我们才要定这个规则啊，干嘛干嘛的，对啊。我之前应该是听报道者还是哪一个台湾的 podcast， 然后他就在讲政治正确，他们叫做 PC political， 然后
correct
还是 correction， 对，他就说那个人应该是住在瑞典还是 anyway 北欧的某一个国家。然后就讲说在当地他们其实也很在意这件事情，可是就有另外一批人在讲说政治正确这件事情已经严重的干扰到大家正常的沟通或者是生活相处。所以 我自己是没有特别觉得说就是应该要这个样子的，我就觉得有点太夸张。我记得我之前有看到一篇报道，应该是在写美国的科技公司吧，就说里面的这些政治正确啊，或者说所谓他们说，哦，要黑人亚洲人，那这些什么要平等干嘛之类的，这个已经有点超越他那个巅峰还是怎么样，然后大家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反感什么什么的。 anyway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反感，但重点现在就是这个整个氛围是你不能说，对，就是你说了你就会变成那个种族歧视仔，
那个
就是
那个老鼠屎，或者是那个标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大家就会这样说起来，然后就这样子，对，所以那这个是就是前面政治正确部分，但是我觉得反过来，这你在讲到前面就是奴这一部分，我觉得讲到底就是你薪水给的不够多，就是我觉得啦，就是。今天这些里面这些美国人的抱怨，如果你给他三倍五倍的薪水，你看他会不会有这个抱怨？那
对啊，
为什么？对啊，
你看便利商他们在做的事情跟便利商店店员他们的便利商店哦，其实是一样的啊，只是他们今天要求学历比较高，操作一些更贵的仪器，那就跟咖啡机比较便宜，一台可能我不知道多少钱，几万块，对不对？是等比下降，所以那是一样的事情啊。
你这评论超级危险的，
不是这个讲到底不是这样，不是就这样子是一样吗？等比啊啊！你那个操作很贵的机器，你要学习很多的知识啊，操作比较便宜的机器不用学习那么多知识吧？
哦、okay,
啊，如果不如你帮我剪掉好了，
我帮你下一个标。我们这集就是台积电的员工，其实就是比较贵的超商店员。
欸，你这样讲其实老板也差不多就这样啊，对不对啊？我们只是就我跟你赌身家，所以我拿比较多钱，就这样。就是任何事情你冒一分的风险，你就是拿一分的钱，你付出一分的劳力，你就是拿一分的钱，任何事情就是这样，就天下没有白吃午餐，就这道理，对不对？那你说今天那些这个工地的工人还有师傅，他们薪水那么高，为什么人家就在做一些你真的不会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对啊，我觉得这，好，没关系。因为我只是觉得有一些所谓 unpopular opinion， 就是它虽然是 unpopular， 可是它也是一种 opinion。那一种事情就有360个角度啊，我是觉得360个角度大家都应该要去听，然后你自己可以选择一个你愿意接受的，可是不代表剩下的359它不存在，或者是它是坏的。
对，对没错，但你说三倍薪水或者五倍薪水他不会抱怨，那讲回来 其实那就是台湾的劳工便宜又好用，所以造成了我们现在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台积电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推论是反过来推论回去就是蛮合理的嘛，就是我们有一对 对啊，
你说
对啊，
我觉得另外一个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育然后社会的舆论气氛都是鼓励的嘛，对不对？我们的这种相关电机啊、科学啊的这种教育其实是很成功的，那大家也很鼓励这些人去这边上班，所以会造就了这个产业在台湾就是很强大，然后很强大的同时再配上就是大家也就是台湾人就真的不是 我觉得亚洲教育其实就是把大家训练成员就是劳工啦、啊、或者是就是螺丝钉那种东西，所以他就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然后就会获得很好的成果。那你说全世界你要哇像这个公家机关一样还是说什么一样就是特别说啊讲究所有的人权的干嘛之类的，可不可以做这台积电？绝对不可能。你是真的、啊、就像里面当然我也很有奴性的、啊、就是里面写的啊，对啊，你要做到世界的巅峰，那你就是你里面绝对不会太正常，对不对？我不是说在桌面放比基尼是正常，也不是说里面说什么传一些色色的东西是正常，但就是没办法，就是拼啊。你说苹果他们绝对不会距离这个太远。我觉得做软体跟做硬体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差别，就是软体你随时可以改东西，你上了一个功能它出现了一个 bug 之后，你20分钟后一个小时后甚至两个小时后你都可以把它立刻再推一个 patch 然后就让这件事情被解决掉了，而且你测试成本是相对低的，对不对？你在电脑上跑一跑，顶多说啊，我们有一个 lab 在跑这个东西。可是硬体的东西它不是这个样子，硬体的东西它是一下去之后就是几千万、几亿，或者是那个机器上一跑起来，可能要过几个小时才能停。所以我觉得硬体跟软体它本身的环境就非常非常不一样，对啊。
嗯，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评论，就是说大家看完就说，哎、欸，啊美国。就是奴的代表就是 Amazon 或是 Tesla， 可是为什么就比较少？就是没有人说 Amazon， 就你知道本来也会有很多批评，但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人家给的薪水超爆干高，就是 Tesla 的薪水给的够高 ，Amazon 的薪水给的够高，所以 Amazon 的员工都笑自己是猴子嘛，因为他们公司就发香蕉嘛，但是他们给的薪水啊跟福利就是真的是
很高、啊、怎么这么诚实，自己说自己是猴子。
有啊，你
我要去当猴子了。
你知道这个梗吗？就是他们的那个 Amazon 的公司里面最多的就是香蕉，免费拿。真的，
哎、欸，科技公司都很多，好不好？不是只有 Amazon 很多吧？哦、香蕉真的很棒啊，一根拎着走啊。
对，而且又防那个什么抽筋啊，然后营养价值又很高。
开会的时候会抽筋，是不是？风势太大，走路走脚抽筋。
哎，对对对对对，比较像是这样子。但对，我觉得讲白一点，就然后还有人就说，难怪你看，这也说明了为什么 Elon Musk 这么喜欢工厂在亚洲，然后那么喜欢亚洲的这种管理制度。
就你说你要走美国的，那你就跟 Model 3还有那些在美国生产车一样，有极大的公差，差点以为那是一个窗户缝。
对、啊、
我们帮现在讲这样、嗯、我觉得很大部分也是觉得这是台湾的，也不要说是骄傲啦，但毕竟是我们国家的东西，你还是会有保护的心态，对不对？
对，
就是、欸、别人批评你当然会那样，可是我要就是我觉得要做到，你真的要做到巅峰，那个绝对不是你用逻辑思考出来说哦，我们要讲究人权，我干嘛干嘛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全世界的所有的公司都是一样。
对
吧？
对、啊、像那个你说 Amazon 在 on call 的时候，他们工程师也是超可怕，就是都没什么在睡觉。然后你说 Tesla 他们就是对不对？就更不用说，老板神经病，半夜把你叫起来回去上班都是有可能。老板都妈睡在工厂了，你觉得那个睡在工厂不会有 HR issue 吗？你们全公司都睡在工厂，你一般的公司HR 不早就被干上天了，对不对？就是我对吧、啊？但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啊、就是你要做到顶尖，你要做到那个最最最前面 1%， 真的就是你里面会有一些很疯狂的事情在、嗯、对啊，没错。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
虽然这一集题材很少啦，但是希望大家喜欢 这些一些不同的观点，或者是
对,
对，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台积电的工程师，
一定有，
他直接退订，他直接按 dislike。
哎、欸，我们帮台积电讲多话呢，
我超商店员是什么意思？
好、哦，没有，我们刚刚那个是一个比喻，就说对不对？你要学东西越多，然后不敢得罪太多台积电的员工，因为很多朋友在那边啊，在里面如果烧起来了，那、啊、我们也会红，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不错啦，对不对？
我们会被出征哦。
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没什么留言，啊，没出征也很好啊。大家要出征，我们统一一个管道，好不好？我们就去 Spotify 那边留言，帮我们冲一下那边留言。
哦哦，我知道，我知道。哎、欸，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这集就来办个投票。
好，
你觉得这个论述是正确的吗？
你说
你觉得
台积电是地球上最烂的工作环境，这个论述还是什么样的论述？
就台积电员工只是拿比较多钱的招商
高薪。人家原本是听连20秒都过去的东西，现在是历史永恒的给我放在上面。好，我们就来投这个，好吧？我们现在就是为了 Podcast 那个，我们为了流量，我们也是不择手段，对不对？我们连 MKBHD， 我们下集就来出征他。中文环境 Podcast 又没人出征他，我们来出征他。我最喜欢的 YouTuber， 我牺牲，我为了我们 Podcast。
还是哎、欸，我觉得有两个了，一个是台积电的。员工是不是比较贵的小气店员？第一个是你觉得桌面上放比基尼是 O 不 OK？、
哦、我
觉得这两个都很不错，
很好哎、欸。
对
，fuck， 我觉得理智上来说，嗯、其实问比基尼，我觉得比较发人省思。台积电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发人省思的问题，
台积电就是要赞啊，
要赞，
不爽来赞。
不然我们一个可以放 YouTube， 放 Instagram 投票，然后另外一个放 Spotify 投票。
我觉得不要，我们要把那个流量集中了。
好，
我觉得就先讲比基尼好了，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就是我们还是
绅士频道，
就是、算是我们这个一直以来都非常的鼓励我们的。这个听众去动一些脑，想一下这种有争议的东西。
好、啊、好，
是太
是是
太，但怎么样？台积电像超商没有争议，是不是？争议不大，
这你说的、哦。哎、欸，大家记得这是得我说的、哦，不是我说的、哦。我是很好奇，说是不是这个样子？对，随便想想这样。
我们等一下倒带回去听，我你那个语气超不好奇的，
我尾巴直接再剪个20分钟，一直重播，一直重播。
对。对，好，那我们这集就是桌面上放比基尼，你觉得 O 不 OK？
在公司的电脑，
对，在公司的电脑，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我觉得蛮好的。
哎、欸，那你要先讲吗？你觉得 OK 不 OK？ 哎、欸，
毕竟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蛋叔哦、嗯，就是不是 work from home 啊、嗯，因为如果是 work from home， 那根本就是你家，那
对对对对对，
要在办公室，
办公室。你知道我在美国已经工作很久，我被这个。熏陶了很久，我现在觉得不 OK。
OK OK， 那我就是在台湾工作很久，我已经被台湾的这种企业、世界文化、世界精神、世界第一的这个精神，我熏陶很久了。
对，
我觉得 OK。
好，
完了，
好，好。你明天那个，说不定下礼拜员工就你就收到 HR， 就是找你，就是
需要留我本人。
哦，好吧。
哎、欸，大家不要误会哦，我的桌面没有那个哦，我的桌面都是用那个 Mac 会动那种哦。
哦，
毕竟是宅男嘛，对不对？
是是是是，但你就要放啦啦队跳舞之类的，
真的。
我真的是 Instagram 一直狂刷出啦啦队跳舞，我真的不知道
超多，我都已经忘记兄弟像到底球员长什么样子了。
没有，最近很红的是富邦 Angels
啊，对对的，你看，
对对对对。
小龙女也可以吧？
哎，对，小龙，
可是那个制服真的不好看呢、啊。
对，我觉得富邦拉米狗跟兄弟的制服真的是好。就
哎 ，Rakuten 其实还不错啦。
Sorry， 我刚讲拉米狗啊，是老人，
真的是老超老了。
干搞什么东西？要不要讲拉牛熊算了？
拉牛熊还是更前面，对不对？我一直往前的，一直往前。新农吗？
新农牛，新农，
他们是新农牛吗？
没有，新龙牛是富邦之前
啊，哎、哦，那
对对对，
拉米狗之前是谁？金刚啊，
没有拉牛之前，拉米狗之前是拉牛，
拉牛
之前是金刚，对对
对
吧？
啊 ，OK OK，
对对对对对，好好那个好不好？ 就是投票投票就回去投票，就是桌面放比基尼 O 不 OK？ 那如果我们下一集没有想到，我们再来看，再来放台积电小积电。
我们如果平安度过这两个礼拜，我们就可以投这个，
就可以投这个。好好好 ，OK， 好。那我再做一次结尾。好，那这集到这边结束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到这个 Apple Pie 上面刷个五星留个言 ，Spotify 可以投票，然后也是可以留言，然后 Instagram 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对不对？或者分享一下你觉得有趣的新闻。好，那我们这礼拜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 Dewu，
我是 Teddy，
我们两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